叫我们做一个彼此的呼应，对于我们所听的还有什么可以来什么感受，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彼此来交谈。我想就三十节来讲，历史不愿的人来知道，他这种故意要躲避人群的这种说法，跟我们一般想的不大一样。耶稣不是要不断要去传扬，要去告诉人家知道吗？可是为什么他总是不断的在最后的那个他要上耶路撒冷这一条路，他似乎都是不断的躲藏，不断的躲藏。这个我们一般对于这样的一种解释，说实话没有解得很清楚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耶稣遭受传统教派的那一种围剿，还有很多人跟从耶稣的目的也不单纯，以至于在耶稣最后的这条路程当中，他最主要的一个责任是要教导他的门徒，他要集中所有的时间，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都是只为了门徒而已，不是为别人，所以可惜这是为什么他要讲的，因为门徒以为他这一次就是要得荣耀的，以为神的国要领到了，我们第八章不是记在第九章不是在耶稣上了那个高山吗？变了形象，很荣耀，是不是？那种荣耀就好像神的国领到一样，那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跟他一起去，看到那荣耀的景况，可是不了解。他要得到荣耀之前，他一定要受苦、被辱、受辱、受害。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我们是要跟他一起得荣耀的。现在神的国已经来到了，那我们今天呢，赶快卡位呀、谁卡得快就卡住了、卡位是就是谁要卡那个荣耀的宝座啊？而不是要受苦啊。那当然对我们今天来看，门徒怎么都不知道呢？耶稣不是要去得荣，他是要先受苦的啊。可是为什么门徒怎么总是在增大在卡位啊？这怎么一回事？我们会批评他们说门徒为什么总是不懂啊？耶稣我们也不懂，为什么总是要一直要跟他们讲这些道理？沿路就是一直在讲三次，重复的三次，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啊。这一点，如果你注意到刚才我们讲你所说的，我们如果作为主的真正门徒，你就要觉悟了。我们为了主在服侍人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得到人的称赞的。奴仆不是要叫人家去得到称赞才当奴仆的，反正反过来讲，他就是人家就是讨厌你，不断的就感觉到你是一个不是一个让人家认为说你是一个很值得能够来对你赞美的，反正你是总是做一些人家好像感觉到很讨厌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他刚才讲你说的那句话，不过我是要把它记起来的。我们到底是要被人高举呢，还是要高举神？儿童，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他们认为说我们不是做的都不好，什么都不好，我们会感觉怎么样？
很沮丧，工作也被人家说你信这个都信得太入迷了，嗯，这个事都做不好，工作都做不好，你还有时间去信这个，然后就有点沮丧。
其实耶稣说他、他要门徒要做仆人，所以因为耶稣本身他也做仆人，耶稣来，如果我们看耶稣到这里为止，谁称赞过耶稣？你举个例来，有没有人称赞过耶稣？
有。
谁称赞过耶稣？
他行神迹的时候就有人称赞他。
如果没有呢？
他就被人教导人的时候都被人赶。
是啊，为什么耶稣在教导总是没有人在赞美他呢？我们不是说耶稣他讲教导是真理吗？他既然教导是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为什么总没有人来赞美他呢？
因为那个都是与世界违背，甚至是扎心的。
那我们一般说耶稣不是很好的人吗？哎，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主。那这样好的，这样的基督，好的人，为什么大家不多赞美一下？他说的话是真理啊，为什么他的真理总是会让人家扎到大家都跑掉了呢？正在这里大家都跑掉了，就剩下这些几个门徒跟着他嘞，其他的那些人不跟了，现在只有这个十二个人嘞，而这十二个人也不见得了解耶稣在叫什么嘞，我们的主很孤单的，
因为他们得的是要得世界的国，他们以为跟着耶稣是得世界的国，但当他们世界的国得不着的时候，反倒要背十字架受苦的时候，就受不了了。有时候我也
所以耶稣就是很孤单的，没有人真的能够去了解他，在耶稣活着的时候，
是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吗？
如果说至少有几个人了解他，他还活得下去。而我们换掉耶稣这个角度来看，他讲的是真理，他做的又是真理，理当要受人家称赞的，也要受人家附和的，甚至他自己的人都应该要对他非常的了解的，来紧跟着他。不是，我们发现圣经记载的不是这种事情。不但不了解，讲也讲不听，到最后都离开他。到他死的时候，根本都是
没人了，
都没人。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只认为说，耶稣他就是为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然后为我们定死啊，是为了爱啊，因为他为我们的罪。难道耶稣只有这样而已吗？我们只听到这种道理啊，耶稣爱我们，耶稣我们的罪人来死，所以我们来信他啊，感谢神，耶稣救了我，所以我以后就是有什么问题啊，做了什么错事，哎呀，你赦免我，我做错了，好，就过去了，没事了。
下次又来了？
哎呀，这又来了。
我就是那个，
我不晓得我们所信的耶稣，即使哦可以用两三节就解决了。耶稣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常常在谈那些，谈到最后变成说，这个到底是圣经的真理吗？
谈到无话可谈了。
哎，耶稣的那种自卑，那种成为人的样式，他的那一种默默的服侍，他只管真理，把他传讲出去，把他教导出去，把他行出来。这个谁在去重视呢？没有人重视。也不了解，也不敢问，怕被骂。门徒就是这样了，不明白，不问，不敢问。他们是明知道他们自己的问题。
是很多教会都说耶稣很柔和啊，耶稣总会骂人，但
读到旧约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神是很严厉的，很可怕的。
对，
生就是生，错就是罚，就是罚。 地裂开了，把人吞了就吞了。
但是现在的一般的教会的牧师都
说恩典的，
都说是
恩典的时代。
对，恩典时代，耶稣是很柔和、很谦卑、脾气很好的，是很爱人的，
很包容罪，
对，很有包容力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耶稣，为什么门徒都不敢问？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耶稣不是脾气很好吗？耶稣不是很爱门徒吗？那应该门徒跟他是无话不谈啊。
耶稣其实温怒而威啊，
因为他们做了觉得自己做问了，其实他们知道了做不到啊。如果我知道了但我没做到，但又不懂，我就不敢问了。
如果就刚刚也讲了，耶稣受到的待遇是众人都离开他，离弃他，对不对？他这讲的话都让别人接受不了，只有这十二个愿意跟着他，其他人都接受不了。难道他不是很能够跟人家和睦吗？怎么会没有人愿意跟着他？按你来讲，应该是好好先生，应该很多人喜欢他呀。
爱世界，那些人爱世界去了。
黑暗是怕光的。病人是怕医生的。
你知道耶稣骂门徒骂了很多次吗？
是撒旦离开我。
对啊，他责备彼得。
耶稣不是脾气很好吗？
他骂彼得，马上骂他了。
这个很凶。
严师出高徒哟。
他骂鬼哦，跟骂那个彼得是一样的。
嗯。
只要门徒做错了，
八章三十三，
做的那种事是跟鬼做的差不多一样的时候，他就开始骂了。
哦。
他说彼得是傻蛋。
嗯。
对不对？他斥责他，然后他第九章他又写说那个鬼来捉弄人的时候，他也斥责那个鬼。所以彼得变成那个乌鬼了。好可怕、啊、
门徒也会被鬼附。
怎么变成这样子？
不是被鬼附，是说他像魔鬼一样
的。哎，他说的话，他所做的跟鬼一样。哎，你看，可是跟他骂也骂也好像没有用，他当然还是不了解。你又怎么这么生气？
可能是怕被骂，所以不敢问。
什么
意思？因为那个这个骂太厉害了，又傻蛋，哇！
嗯、是
他也不懂，又讲了一大堆，哎，结果他也不懂，还是不懂。
所以看来耶稣并不是好好先生，是吧？
你看马可第三章里面，你看在第三章第五节。
马可第三章
三章五节，
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
哦，对哦，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他们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嗯，
我们一般都会注意到耶稣忧愁他们的心硬。也会注意到耶稣对那个人行了一件神迹的，但是我们对第一句话，我们都没有去注意看，耶稣怒目环视，
嗯，
他眼睛是带着生气的眼睛来看你，
嗯，
会怎么样？
哇！
因为现在这位主是很老耳尖的。
还有发火的时候，把圣殿摆卖东西的全部剔除。
是啊，
是。
那个也很愤怒，大怒。
那是跟发疯的一样，他拿着绳子当鞭子打。
对，把所有
疯子一样把那东西推了。
嗯。
你说那不叫疯狂吗？
嗯。
那这常人不会这样做的。
他真的疯狂，所以他的家人说他疯狂。
疯狂。
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你们注意一下。
嗯。
三章
二十一节。
对啊。
嗯。
耶稣的亲属跟他旁边的近了，跟近了就出来要拉着他，因为他们说他怎么样？
疯狂。
癫狂。
癫狂的意思，在这里说他已经失去理智了。
嗯。
失去理智了。
嗯。
他的亲属说他妻失去理智了。
嗯。他在真理面前永不妥协。这样。
不但耶稣也是这样，但保罗他说他也是为着基督癫狂的。
嗯，对。就那天我那个老哥他的经文。是在什么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三十四，若我癫狂是为基督。我说我们的基督好像看起来都很好，很有理性啊，很温和，这种形象我们要把它抹掉。
所以过去在教会接受的这个刻板印象，说耶稣如何如何，那个是一种误解了。
心来讲，耶稣的心确实对一些软弱的人、愁苦的
人，怜悯之心，
他是确实。但是他对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人，阻挡神真理的人，
毫不客气，
不客气的。
是。
在地方教会里面。
哎，小燕，你以前那个受洗是在哪里受洗？
地方教会
。我在地方教会，蒙头教会，也是不管长的。
尼托生的是尼托生系统还是李长受洗？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知道。
好，那就算了。有强调十字架受苦的路吗？
有说。
有啊。
包括我们现在也说，我们追求的是那看不见的国，不是追地上的国。
嗯。
耶稣为什么被钉死，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来了是大卫的国嘛，跟我们这个一样。就然后他们看到耶稣那么软弱，确实去受这样的苦，他们于是对他很失望。包括卖他的那个门徒，就是因为看一下他在最后是不是会有大能。
哎，那小仙，你当时受洗的时候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你记得吗？
我要打电话问一下，我那时候不知道的。
啊，是吗？你不知道啊？对，我自己记得很清楚。那个你在哪受洗的？在广州吗？
老家
呀，浙江西啊。
嗯。
哪一年呢？
12年。
那通常都是奉圣父圣子，你问一下喽。我是2002年，我是在白云山脚下那个沙河塘哈，那时候第一次受洗，那个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还是现在的那个协和神学院院长的陈义鲁牧师当我那个。那个洗礼的，但是我那个3月3号就上个月嘛，3月3号我在深圳湾的大海里面又重新受洗，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包括我们牧师现在念的是奉什么受洗，我都没留意，
是吧？
没留意。
我其实以前我就有点心里面就嘀咕，哎，我说。这个
反正我们牧师
很多地方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牧师说过，他说 他说过，就是说你以为是洗澡啊，来了一次又一次，穆斯林不洗澡功，他说生命中就一次受洗，不管你怎么洗，在哪洗的，你接下来要有重生的生命就好吗？所以他不赞成说再一次受洗。
受洗不是重生的洗，不是说不要。
不是，他说受洗是得救的标志，但是你说那次洗了不算，再洗一次，他坚决被斥责。
零六年为什么要受洗？要受洗是什么意义？可以讲一下吗？
受洗就是跟基督一同死，同埋葬嘛，旧事已过，已经有新的人，有新造的嘛，就是这样子，所以才要受洗，然后分别出来。
那奉谁的名呢？受洗吗？所以你当时是奉圣父的名。
我到现在，我作为门徒，不是我作为教会的那个同工，我都不知道牧师奉什么受施洗的。我要问一下，但是我只知道以前在东山堂上慕道班，差点我就要在那里受洗的，那边是奉圣父圣子。
对，基本上广州教会都是这样子的。你问一下你家乡的那个，你问问的。
能问得到吗？
能问得到吧。
能问得到。
那你问一下呗。
能，我有那边的。
对，你问一下吧。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反正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对。
因为你刚刚有讲嘛，就是要受洗是要与基督同死嘛。
嗯。
对不对？你知道是要与基督同死，所以一定会要跟基督有关联。
嗯。
好，
要不你问一下吧。
现在就问。
要是我的个性，我就会马上问。
聚会结束了是吧？
我不知道，我
等一下，
等一下啊。
刚才查的这一节圣经有一个是，就是说不抵挡的就是帮助的，然后这里不是有一句吗？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就是说奉主的名做的功都是神所认可的，对吗？然后反倒轻易毁谤我，这个有矛盾了吗？这不前后矛盾，等于说没有人奉我的名可以行得出异能，那就是行的都是好的咯，但是后面又说反倒轻易毁谤我，就是说如果他毁谤神的那个就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他应该是说没有人底下的话就是他说的，
没有人奉我名，
奉的名反倒
没有人奉我
这个，你后面那个要连起来看，就是没有人他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做什么事，他又反倒又轻易去毁谤耶稣嘛，这个后面那句话连在一起看，
就是没有换道嘛，这个要连在一起，
对，要连在一块看。
不是，
就好像比如说现在也那个
各个教会的
对他
教派
不同，他肯定不会又再毁谤耶稣了，是吧？虽然有的方面他做出来说出来的一些东西不一定是合耶稣的意思，但是他既然奉了主的名，他肯定就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又去说耶稣如何如何不好。
哦，是这个意思。
对，要那个话要连起来看。
先整个来看是没有，因为没有就是说下面事情不会发生了。
嗯，
哦，
下面事情不会发生，而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他会奉主耶稣的名去行出这种异能，就是指赶鬼，以赶鬼为例，以奉主的名去赶鬼，有这样的人。
嗯，
那这样的人呢，他会不会去毁谤耶稣？
不会了，
不会了，
应该不会嘛。
嗯，
所以这件事不会发生嘛，所以说没有。
这个后面那个就
是刚才这长老讲解经的时候，一段一段都给我整个生命和历程过程，包括我刚才跪在这里祷告的所有的疑问，都一个一个的有解答的感觉，非常好嘛。然后，但是我刚才跪那祷告，我说这么多个派别，那我以后接触更多的人，我不是更混乱了？我都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啊？ 然后有这个，但是后面呢我又说，主啊，我信的是你，只要信不要怕，就有这句话在那里
啊。
然后只要信不要怕，所以然后刚才一读经的时候，这些就每一节都对我有解答嘛。一个是为大的反倒为奴仆，每一个在我的服侍历程当中不能做到的，像吴牧师就是说我服侍不了的就叫我放一放，他也没有教导我要怎么做，或者是帮我一下，或者给点经文我去教导一下他，他就是说你，哎呀，你不要在个人的一个一个的服侍上耽误你的时间了，你把小组带好，这服侍不了的，哎，你就放，你交托给神了，哎，交托了，他已经交给李炳强那边教会了，就由他去做了。啊，这样，但是人家要打我电话，我也告诉他说，我说我这样对你的服侍是不造就的，你家孩子又对我有意见，那他们又不肯接待我，就我也没办法跟他们进行近距离，所以我说我就先暂时服侍不了你了。我也告诉这样，我就觉得特别难过，这话说的心疼。然后我想长安又为他祷告，想起来那么可怜的一个人。他老是说好姐妹啊，好久你在忙什么呀，好久都你以后就都不理我了是吧，怎么怎么的，我就觉得那他那个老人就像是一个小孩，就是从零岁吧，我把他带到三岁那样子。
嗯，所以现在呢，从神的话你是体会到什么？
刚才长老说给最小的那个软弱的才是要服侍嘛，那所有一个个离开我们教会的，我们牧师说一个一个的爱他们，一个一个的爱他们，爱了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他们又是离开所以牧师说都交托了啊，都可能是他做不了那么多了嘛，他就也说是交托给神了。甚至教会里还好多都是屡次管教不悔改的，牧师也说交托了，甚至叫他暂时不来教会都好了。听到这些我就觉得神怎么那么没有能力啊，
不是神没有能力
我说神怎么就那么没有能力，在教会里就这么没有能力。所以我们本来教会的目标定的是羔羊归家，就那99只以外的那一只羊。然后现在牧师说的，跟他星期三跟我们开同工会的说他也接触过各种派别的刚好反正我想什么的哈，疑问什么的，他都会在那里碰撞，或者聚会的时候都会有。然后他说就那一只羊，但现在就感觉有点，
实际上做的好像跟说的真的不好像，
是
正好是相反，是不是？
对，
本来就
达不到预期的那种愿望，是吧？
就可能就是那个问题出问题了嘛，就是那个长老说原来一个门徒可能要带三年的，现在一个门徒带三个月就指望他出来服侍的那种。
真的
拔苗助长
门徒那种小组倍增计划那种做法，就是小组增长倍增的，
就是一直以来教会内部没有喂养。
你们的教会比较强调果效了，成功果效了，
速效
啊，如果没有
内部的查经，这个
没有果效就把它放下。
那根基没打稳的话，你建楼那都会倒了。
问你说你服侍的那一位是信主的人吗？
哪一位？
他已经受洗了，
那个
老太太受洗，
老弟兄啊，
老弟
兄，老弟兄
受洗了，
受洗了。那你服侍他有没有跟他读圣经啊？
跟他读圣经，就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之前有，但是因为我也是带的，没有，我自己都没有录经文，就周三在你这学习过了以后，这一次周四晚上再扎扎实实的真实的回到一句一句圣经里面。他们都说这样的好得着
哇，你看
也是
我就带他们
就不一样了
对啊，那个本来那个列出来的是要45分钟以左右的查经时间，每一次到查经分享完了以后，唱诗歌完了祷告一点，一到分享十来分钟20分钟，他们就说时间到了，然后就急忙忙的上来，就都没怎么得着嘛。 然后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是根基嘛，磐石嘛，然后回来了，我说不行，今天不能9点钟结束，我们本来开始的就晚7点半开始，那2个小时前面花掉1个小时我们沟通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真正的扎根查经，查到9点半我的祷告结束，他们就很开心的哈利路亚就回了。嗯
就不一样，
我们但是我们也解不出来一句一句的嘛，但是我们就这一个问题有这一句经文进来，他们里面自己有得着彼此分享。哎呀，就这样，
就
建国弟兄跟这个上色这个姐妹，还有小区里跟那个姐妹，本来那个欧伯呢也在我小组聚会的，现在牧师叫我放一放，我就没让他来了，我就觉得我很难过，这个卡我过不去，他一住院我就想去看他，他上次第一次住院那个肠胃穿孔啊，那个液体流出来住院，本来肚子很大，这么胖胖的一个人啊，肚子不是人不算胖，但肚子很多脂肪油的，一住院住了3个月，3个月都是不能吃东西的，不能进食的，全然进食，我说主啊，这是熬炼啊，没有一点东西能，全部打营养，然后整个人都瘦成这个肚子就没了，就全部进去了，然后很神奇哦，但是他就出院了，当时他住院的时候从重症监护室转出来，比如普通病房，他是怎么样拔管，就是自杀放弃那种嘛，拔管踢人骂人什么都来，然后他很可怜，然后我知道他从重症监护室回来了，我就去医生说这个人不行啊，家人又不要他，又没人来看他，然后我一去一看我他就哭，一看到我就哭，我就觉得我看到我那个带我儿子一样看到那个孩子我也哭，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你要顺服，我说你既然来到自己住院了你就要顺服，你要向上帝祷告让他来救你，人救不了你，他一看到我就哭，后面我就跟他劝导，我说你要听，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伤口裂开无法愈合，你也出不去，你就在活受罪啊。然后跟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祷告了一句话，说他说好，我听你的，好姐妹你来了我就知道了，然后他就悔改，就听，然后那个管是要从鼻孔一直插到这里面来的，天天这样子输的，不是靠他口吃的，他说求你给我根烟抽，他说你给我点吃的，因为饿嘛，所以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弟兄。于是那一次祷告看完他以后，我走了，然后为他祷告，我说神知道你所有的痛苦，神也知道你过去的一切，然后他哭完了，他好了，看了他几次，我说你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能再拔管，不能跟医生打架了，能够服侍你，因为他有那种社保嘛，很可怜的一个靠低保户被养的那样的一个人嘛，所以他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治疗，看了13万，然后都是那个社会救济那边给到的，然后他就听哦，祷告完了以后管也让他插干嘛，就让他，最后他自己说出院的时候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祷告啊，我祷告神你就救我，你要么就救我让我健康出院，要么你就把我带走，我不要在这里受这样的苦，太难过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就开始好转了，
哇，感谢主，
所以我说我亏欠的地方就是我圣经不够扎实，给不到人家东西，然后生命没有改变，这是我，然后牧师我说这样他老是叫我放下，就是这些人，因为我从小跟奶奶外婆跟爷爷长大嘛，所以对年长的一些就很怜悯，又很容易打针一起去，开始我说我要不要服侍起来一个老年团主，牧师说不行，那样会累垮你的，你要带一些更多的有力量的人起来，然后才能服侍更多人，那个也是对的，他说带起几个门徒健康的好的也不会拖垮我，要不然我一个一个服侍，他说我做不了，他也为我好，可能也是体恤我，那个没错，就这样，他也受洗了，他拿了受洗证，
那你看他的受洗证你就知道是奉什么嘛，圣不圣的圣名啊，怎么写的？
这个不
大多数的教会都是。
哎，我们教导过这个，我真没留意，我觉得没关系啊呢。
这个以后再来。
有关系，不过
因为你们那个教会是这样，因为如果讲了一个不客气的话，就是说。一般都是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是三位一体的名啦。
哦，
是不是信这样的事的名？三位一体，听过吗？
一般都是了，
有可能。
啊、
哦，嗯，
啊，因为三位一体的名在圣经没有，但传统上他会加上这个啦。哎，他们认为说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基督的名啦，基督耶稣的名啦。哎，传统上大家都会这样讲。
是的，
大概是这样。啊，李丹就是要告诉你说，那三位一体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啦。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懂吗？
耶稣基督的名，
归入耶稣基督这样而已啦。
嗯，
他讲的是很简单的，但一般的教会把它弄很复杂啦。啊，你不懂啊，什么叫三位一体啊？信到现在你们也迷迷糊糊啊。
是我们只知道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吧，带人信主不容易的。我传福音，嗯，每天可以传两三个，我一年估计传300个都有。但是真正跟我来到教会现在受洗的，也不过才3-5个啊。
4-5个还说没有啊？我4-5个很多的呢。
那这小区里面就2个，然后你去到教会尾声，在教会里面现在也是2个。
嗯。
啊、嗯。我都记不到了，还有谁？
这样还不多啊。
然后，但是偶尔陆陆续续来的，这是受洗的，其他来
我知道啊，我知道。
但是这些人，我发现一有什么事，他们都得找我的。
那当然，
是我带去的
嘛。你是他妈妈，
但是你叫我放手，我就做不到，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不可以放手，要继续跟进。你的孩子，你孩子可以这样子把他丢吗？那是你的孩子啊。你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丢了，怎么属灵的孩子干嘛丢？
是，所以说
刚开始都要
今年就今年目标也是带3个门徒，然后让他们也去做这样去传福音的事情，但他们没都说我不会传啊，嗯，我也不知道，他老是向我吐一堆口水，我都被他淹死什么的，就刚才这怎么这样的？
其实。如果不客气跟你讲哦、
嗯，
你们所谓的福音不是福音。如果你真的得福音，你不会这么苦。
对，我也觉得。
如果你真的得福音，你会像我们很喜乐。
你也会有能力。
能力，
对、啊，
你里面藏满这个饱满的，那才是福音。你今天所得的不是福音，所以你才会受那么多苦。哎，真的，我不客气跟你讲，我们要离开了，我都直话直讲。
嗯，
我们还会来啊。
好，感谢主。
我们信的是谁？你要清楚，不要拜错神。除了耶和华神以外，没有别神。这是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请问你，你拜的是哪一位神？你拜的拜错了，你拜什么神？你这么认真这样的忙碌，你拜谁啊？是不是？这个耶和华神啊，还有谁？可是你今天你拜的真的是耶和华神吗？
嗯。
你向谁祷告？你过去的时候，你向谁祷告？
耶稣基督是我们呼求的对象。
我向耶稣祷告。
向耶稣基督呼求，这是应该了，向他呼救。
你跟他祷告没有错了，但是耶稣是谁？
耶稣是神的儿子。
对，他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
嗯、
你只信耶稣是神儿子、
嗯、
你信他是神吗？
还有他是三位一体神吗？
那按这样子说他不是神。
我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呀、
啊。他讲过耶稣就是一个十字架，就是这是神国，这个是这本质有个鸿沟，耶稣就是这个他十字架，让我们通过，
是他的道路，
道路、
啊、
真理、生命。
现在跟那个这个跟神没有关系啊。现在说耶稣是那一位，
是那个亚威神吗？
那位耶和华真神吗？应该不是吧？
啊？
我
以前得到的教导是什么？
以前得到的教导就是，啊，对，三位一体的是，
对吧？
大部分教会都是这样子教导的啦，都是。
对啊，你心里面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完全接受吗？还是你完全明白吗？
我没有思考过他，我就想着说。我之前的一直疑问，我说他们问我，又是耶和华，又是神，又是耶稣基督，又是弥赛亚，然后又是耶稣基督，我就说，神就有很多种称呼而已，
就是搞混了。
对，因为你的小组他们也会这样问你啊，对不对？
对啊，有人
都是混淆
嘛，新朋友来嘛，他们就会疑问的问这问题，然后我就说，就像我。就像牧师，他有叫牧师，有叫属灵的名字，又有一个，
不是
这个比例，
不是的，不是的，你听他讲，不是的，哎呦，
那个说法不对啊，
都没有用圣经来讲，要用圣经来讲，对不对？不是，那是人在讲啊，圣经怎么讲，我们就信圣经就好。
因为真的，大部分教会真的都是那个，都把那个混乱了。
你跟他讲吧，
基本上好，今天谈到神的创造跟救赎啊，他用一种方式来跟我们解释，神就像那个阳光源头，救恩是从他那里来的，创造是从他那里来的，耶稣基督就像这个东西，把东西通通关掉，只有这个透过它。那个光才进来，插到这里面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管道，它是一个管道，一个中宝，一个中心，通过来。
道理。
本来在外面的光，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光窗户都关起来，只有这个孔放在这里。
这是个暗示啦，本来是没有光的。
神是在外面那个光。今天是透过
只有这个
孔
透过
道路，
这是道路，
他把这个光照出来了，
这叫道路。
道路，神是哪一个？外面那个发光的那个，那个才是
众观之父，
那个才是神。
嗯，
这一位呢是他的儿子。
你们认识我也当认识神。
对，
你们认识我也当认识
神。是啊，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认不是认，我们没办法认看到神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神，那只有神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到神，不是他是就是神，而是看到耶稣基督今天所说他所做的，我们来认识他后面的那一位神。
因为他说他也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对，
是
他不是坐在那个宝座上，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右边，
你坐在我左边。
他也会开启，他也有什么的钥匙？
他能够开启那个救恩的那个门，
打开没人
关上，打开那个无人能够开、无人能够关的那个，是透过耶稣基督把它打开。那个门代表神今天的启示，神一切的显化、恩典，不论是什么从神那里来的，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把它打开，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一切的救恩跟一切的创造，我说一万物也是借着他造的。
借着
他造。
嗯，
不是他造，是借着他造。
嗯，
就像我今天有一个桥梁要做起来，桥梁要写写要去造，是那个业主要去造。业主要做一道桥，但是业主不是业主自己做的，他叫一个工程师。
对，
工程师去造，
对，
但是最后是谁造的？业主造的啊，
名义是业主，
圣灵。
对啊，那圣灵今天说，耶稣基督后来很多业障升天了，他说差来这位保惠师，保惠师来了，他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由他来帮助我们，由他来帮助我们来做。今天耶稣基督做了一些事情，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会到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的样板。
都在神右边。
简单来讲，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样板，他
为我们预备地方。
对，预备的地方，他成为一种标准，一种样板。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跟他做的一样的。 而我们要怎么做？耶稣有在世上的时候有圣灵引到他的身上，
嗯，
今天呢也是有圣灵引到我们身上。他因为有神的圣灵领到他身上，他就说圣灵在那个云朵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好，今天圣灵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说什么？我们也称为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是神的爱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长兄。所以哥林多希伯来书说他是我们的长兄。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
长兄，对啊，他是我们老大，老大哥。耶稣基督是我们老大哥。那古代犹太人是这样，古代犹太人 老大哥是专门来承继产业的，
嗯，
他有特别的权柄，
嗯，
那其他的兄弟都要听他的。那今天我们要听耶稣基督，这本来就应该听。他虽然是我们的，就地位上来讲，也不是我们的老大哥，但是如果就承继产业来讲。我们要听他的，哎，他地位要比我们高一阶，
他是大当家的，
对，但是呢，他不是父亲，他还不是父亲，
只有一位神啊，
只有一位
神，他是我们的父了。
你看那个，
然后圣灵就代替耶稣的功，
对，你看罗马书的最后一章六十六章的最后一节，
我们的荣耀归给神，这是很清楚的。
十六章二十七节最后一节，你来念
二十七。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
因是通过，读路。死路你懂了解吧？
哦，知道。
死路就是这个东西啊，通过去了，通过去叫死路。
哦。
对象是谁？
嗯，对象是神。
神怎么称呼？
独一全智的神。
对。
独一的。
是。
全智。
今天谈到这位神，永远是独一的神，
全智的，
他不会讲三位一体，
不会的，
嗯，
那不可能讲啦。我们圣经是这么讲的啦，但是人一般讲，十六章二十七节，
就
是，嗯，对，是
圣经这么讲啦，但是人一般人是讲三位一体啦，
人就不一定照圣经上讲啦。
他不一样，
同样你同就圣经这样说，你就照这样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讲这个三位一体？独一全智，
我记得我们牧师讲过这一堂道，没听懂，还是没注意听。因为有的时候我一参加服事的时候，做爱宴的时候呢，我就在厨房了，走来走去了。虽然厨房打开了那个音箱，也会听漏，没听见。
你不是在听在听？
我去
教会的传统那些东西，有些与圣经不
还好啦，这样你没有中毒太深。
啊，
好在你没有听得太入进去。
我跟你讲，一般都把耶稣当成独一真神，是因为耶稣的能力很大，很会行神迹，一般都会这样讲的。
那还有人信那个？三圣基督还是三叔基督，我都搞不懂。我小区里有一个来我这一聚会，他说他姓三叔基督。
三叔有叔就
说不
了的
叔，
三叔基督，对。
啊，搞得我说什么三叔基督，
那都异端了。
反正我们就是我们今天
不是说是异端，不要让他来。
我们跟他讲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说用我们人的话来跟你讲，我们只说什么都是圣经说这么讲，我就这样信。那我也用圣经跟你这样讲，啊、
哦，
那你信不信那是我们不管。如果你真的信圣经，那你就单纯的信他、
嗯。
你今天会这么乱，就是你对圣经的话你真的不熟悉，也不清楚，也不清楚，所以你会很乱、
啊。
工作乱了、啊，这怎么这个对
理上的偏差了、
哎？
啊，一般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父， 就以为说耶稣就是父，
对不对？
是有些经文还有我与父何为一，这些话都会引起混乱。
对啊，
言为
一，言为
一，
那些东西都是要去理解耶稣说话的背景跟他的原因，为什么大家这样说？他这些话都是在表达耶稣很多的行事为人，他跟父是相同的，
对，
同样的计划，同样的目标，他跟父同工，
他是在讲这样而已啊。
他跟父同工，就像你另外一个同工一样。你们两个
同
工，那你肯定看到我要今天做的，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工也要这样做的。
但你并不是李建国，你虽然跟着同工是吧？
同工的，但不是他了。
好多，今天，很棒，很多
这
种。
但是就是这些，他们用这些经文就让人去望文生义，就断章取义，就把它解释成啊、他就是那一位。
我听了人家在说耶稣就是独一真神，还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耶稣说我在父里面啊，
我
也在里面，这不是证明他就是独一真神吗？还谈什么哼，希望踢开所有的人。
但是下面一句话，
哎呀，
下面还有一句话。
如果说因为父在我里面，而呢我也在父里面，那约翰第十七章也有讲啊。
你也是对不对？
是不是？
那要这样讲，圣灵也在我们里面，
对嘛？
我们也是圣灵的，那我们就
是
圣灵
啦。我们也是独一真神啦，因为第十七章就是在讲这嘛，叫他们完全合一是怎么样的？圣灵
与我，
对啊，
是
啊。
我就是这样的，每次遇到很多专门谈圣经，而且不掀开圣经，直接讲了一片锅粥。
累死了，
就一锅粥。一个是李建国，
对啊，你累死了，累死了，累死了。
一个是李建国，一个是以前我在幼儿园里面的厨师，他也信，一坐在这里就谈
一锅粥，
一跟自己的见证跟自己行道半点关系东西都没有，我压根听不懂。得了，弟兄，我知道，我后面我就很害怕。我碰过三个人，还有一个在东山堂聚会的。我刚信主的那个，反正我就生命中就会出现这种很渴慕圣经真理的，然后又很抠字眼的，然后呢又是说一大堆的，然后又不清晰的，我会碰到，我现在算起来三类的。
三种人啊、三类。
现在是第四种，你们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按照圣经的，然后呢又是会讲的，那个，但是又能听得懂，又可操性的。哎，这个是我要的，
感谢主，哈利路亚！
以前他们讲的那些一锅粥的，把我讲的云里雾里的，后面我就说不，别说了。然后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听到一句话很好，我能做到，我就一直去做，一直去做，做这件事情就行了。我说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我信你，我要怎么做？你给我几节经文，然后呢，我就去做就行了，去遵行。然后行出来了以后，我好喜乐，好喜乐。然后我马上拿来分享见证，就这样。所以李建国说，你不是一个可以做大的人，但是他说没有男人做不大，什么的。他说你就是给一个方向，你就去行。我说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你不去行，我就难过的。
不过，李建国礼拜四晚上，他有来找我，星期四晚上七点，
他有说
来到九点，跟我们谈了两个小时。
怎么样了？
谈完之后，我就劝他了。他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他圣经的话他信不了
啊，
信得了
哦，
进不去他的话。
他进不去圣经，
进不去他的心了、啊。
心呐、啊，圣经里面的话，
他也承认了，
他自己承认。
我就说，还有。
他其实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他的心太杂了，
很杂乱是吧？
很杂乱。
因为他哪里都去，什么都不拒绝的那种。
对，那种。
因为他跟他那个有关系，跟他进那个有一个机构。
对。
那个机构有关系，
对，那个是跟那个机构有关系。
什么机构？
那是佛教
的。
哦，
佛教的。
哎呦，
佛教和道教，
就是那种大爱的那个叫、
对，
不是他那个基督教、佛教什么都不排除，
对，那个
一年三，
它像一贯道，
像台湾
类似一贯道，就是说什么都是皈依的，
万教皈依的，
万教皈依类似那样，所以它一贯，
他就是什么好黑道白道，他都去吧，
反正他就是讲爱嘛，然后整个场地住下来以后，有不同的讲道，每个时间
种那个太深了。
哦、
去那里3万块钱，不是10000块钱会员入
园。真的是，
哎呦，太乱。
他的确实啊，他的心跟他的脸都混乱。
嗯。
而他不没办法分辨邪才是真的。
嗯。
他没办法分辨，他把圣经跟那些人所讲的道认为是。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他可能觉得是殊途同归，
包括他讲话，
对啊，殊途同归，
包括他讲话，然后逻辑思维都是混乱的。
哎呦，
对，哎呦，你多聪明，
那说明你有分别的灵啊。
他讲一件事情会跳到别的一件事情啊，天花乱坠，他不晓得讲什么。
从去年成为同事认识开始，每次讲话他要跟我讲说。做流动团契，然后在工作上是彼此搭档，然后他也可以助我小组，然后他也配合我去探访弟兄姐妹，然后就是单就是签单上面我签了单也可以挂他，就是整个这样的，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跟他一起下去。我说我自己都够累得要死，你过来以后还要我分担你的。我说就一点，在工作上面，你一个大男人把家里老婆撇在一边，自己租房子住在这里，然后整天晃悠晃悠，一个单都签不回来。不是，我说如果你一个月里面都没有完成你自己的生活费，这个就无法容忍。我说我早上很早起床，我去上完班，我抓紧时间见一两个客户。我无论如何，再怎么不行，我要我自己用的生活费我得挣到。
嗯，
不然我出去都白活了。然后我得抓紧时间回来接孩子、洗衣、做饭。
嗯，
完了以后晚上整理一下工作，接下来我还得灵修一下吧，还要陪孩子讲故事、检查作业。我说都上吊都没时间，你自己那晃悠晃悠，一个客户都不去见，你天天一打电话，
他那个订单还要挂，还要用你的订单去挂名。
他是说相互之间互搭，就是做一个团契。
可是他都没有签单，都是你在签单这样。
你说他的主员还是他是你的主员？那个保险公司？
他不是我，我们俩是同事，不在一个团队的，跟我没关系的。我就想说这样不妥。第一个，他说个人有恩赐，我说这个恩赐是可以。他看我，比如说跟人打交道吧，传福音这个是优势，但是我不会牧养，就是我不要给他们。我说他，如果你圣经扎实，你来帮我牧养可以，这一点是可以。所以他就一直，但是呢，沟通的过程，两个人在一起出去，去见客户的时候呢，讲的哗啦啦啦啦一通，一天都停不下来。我说你很想释放，很想讲，请你到客户那里去讲。从一开始两个，我通常我就叫他讲到那里，我说停，不要讲了，现在讲工作。我说停，不要讲了，就是经常这样子的。
嗯，
他就像一个那个叫爬山虎的藤，这样讲到这里就开叉，叉到那里，开叉，叉到那里，开叉，叉到
思维混乱。
对，
给他讲一句话，思维混乱。
所以跟他待久了。跟他待久了我就愤怒，我就不想讲。
你当然要愤怒啊！
隔几天我说这几天不要
讲。他来的话我也是不客气，停，回到主题，
对，
都一样的。我在说你的心很乱，你现在先求神赦免你，回到单纯的心，跟我握手祷告。
我说嘛，那我说为什么我跟他就。谈不到一块，
当然不谈了，谈不到一块，
灵都不一样。
而且他讲说属灵夫妻，我立马就愤怒，我说你跟我一边去，
还有属灵夫妻啊。
他老是，我说你弄清楚，这个是你心思意念来的，还是从圣灵来的？有些话他说的有道理，有些又不行。我说他怎么会这样？我说反正一句话，你说话我听不懂。我说其他的任何都不能。然后他讲到性上面，甚至他跟我讲过，他在睡觉的时候他会 想到我，
哎呦，
我说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所以我们牧师说不可以跟男跟弟兄去搭配做工的，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警醒，我说这个是不可以跟我搭档一起做小组的，
你以后一定要远离他。这是最
问题，他在他的小组，现在他参加你的小组是不是？
是，如果实在就是那种所以我就不是，我跟牧师也说，牧师说你要找个人一起搭档做起小组。我说第一个我要跟开荒班上过那种课程的意向目标一致的才可以。第二个呢，就是姐妹。他说你找个弟兄好一点吧，也可以帮手一下。
不可以。
然后我说
不可以，
后面
绝对不能跟弟兄。
后面他问我有没有合适的，我说没有合适的。他说李建，我说李建国都不合，我自己提的，他没说。我说李建国他是这样这样的，我说我没办法跟他打成一道，我跟他说话久了多说两句我会愤怒，我会骂他的。我说他居然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找我停下来坐在那里一起谈那个如何搭档做这个事情，他一直谈一年，那持续一年他都没放弃嘛，一直是在做这个事情。他时间太多了嘛，他不去见客户有很多时间嘛，要不然对，然后所以我这里都给了他6000块钱了。
啊，你给他钱？
是
啊，
你干嘛给他钱呢？
他没有工、
啊，
没有钱了。然后有一次，我不是见到那个陈周顺吗？
嗯，
哎呀，
陈周顺那里，他说，后面我就觉得他那个那么好，我妈有病，我婆婆有病，我很怜悯，我想买那个药，买那个他吃的给他们回去吃、
嗯。
但是第二天我心里特别不平安，如果我老公知道我们要起冲突的，
对呀、
啊，那心里很不平安。我就回去祷告了以后，我说那天可能他的那个。话用神这方面的东西可能给我，我就当说当奉献一样的去做嘛。但是第二天我说不合适，我说弟兄，我还是先考虑清楚，让我了解一下你们，如果这东西真的有用，我会愿意给我父母他们买。然后第二天我跟他讲，他说也说是融资什么，他说过去把我要回来，两个人一起过来要回来，要回来他说。如果今天要回来你就放在我这里，我们就同工的事情这样一起用。后面我也是因为怜悯他几个月没工资了，然后我说好啊，要回来就给他，答应了以后后面我怎么心里又不平啊。但我常常就说我说到一定做到嘛，然后现金要回来就6000块钱现金要回来他就拿走了。拿走了第二天我现在我信用卡刷的嘛，我现在要信用卡每个月给他还，我心里就想想就愤怒。
你现在在还这个卡债啊？
是，
你在付这个利息呢？
本来我没有负债。
对啊，你现在
本来我心里不焦虑，
你为这个在为这个人这样子你在付这个高利啊，那你这就当太大冤大头了。
所以我就因为他第一不去行道，你当做的工六日当做的工你要去做，你要把你女儿养起来，把你老婆养起来。
他老婆和孩子都在广州，
他在从化那边。他
问他过两次，说你的经济有没有问题？他都说一直都说没有问题。
哦哟，
他有房贷，他房贷每个月1-2000块钱很低，但是他老婆一个人带着孩子2-3千块钱工资付房贷，然后带一个家庭。他每个星期6星期天回去一次，回去一次呢。然后因为没有钱回家，老婆肯定会愤怒的嘛，都会骂他。他有钱就吃，没钱就不吃一餐。
哎呦！
然后我跟我在一起都基本上有时候吃饭什么都是我买单的。
哎呀！
哎呀，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做的一些行为让他肯定也有误解，以为你对他怎么怎么的。所以你自己哎呀，要
可能是
不要再换这种事情了。
哎。
应该断了，让这个人他要尽他做男人的责任。
昨天最后一天了，如果没有达到这种业绩，他工号要被清除。他清除工号呢，他把我小组这个人，他本来是经济有压力的，我跟他试着讲过一次，我说你保险是挺需要的，你要有一份。他说你先别讲，小仙姐，我知道，我现在家有压力。我说行，我不说了，你有需要你再找我。我就没讲他跟他弄半天，搞得别人是也不是也想帮他，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叫我跟他去讲在他那里买，然后他现在钱不够，叫我把钱给他借给他去买，然后帮他，搞得别人也麻烦的半死。我说这个事情你自己去弄，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什么都拿了，我就说这个事儿不干。然后他自己拿那6000块钱的现金应该还没有用完，就放在他口袋那边，昨天为了保证工号他就自己又买一份单，然后这个钱放进去。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至少1000多到8-900这样子才能够算一张单，才能保得到他的工号。所以
有一号一个月他可以多少？
工号是这样子的，
他可以跑多久？那个工号，
工号是3个月考核一次，3个月考核达不到公司的标准就要被砍掉，就要被清退的。所以我们这个压力是蛮大的，
做保险对
是
压力
是
大。
所以我他就不适合，他去客户那里游逛半天，可以待着客户2-3天不走，天天去他那里，天天玩，天天玩。
哎呦。